弟子阿弥陀佛，今天我有这么想了，但是做得到做不到不知道，就是要把第二卷的十四无记我们一起学习过之后呢，能够进到卷三，把王舍城的因缘一块读完啊，一块读完。因为呢，这些都是当时的历史跟地理啦，啊，所以法义部分的解释不多，啊，就帮各位读读文字啊。那有一件事儿是提一提的，是上个礼拜天跟一起有五个学长去承天禅寺啊。各位都知道，每年的12月9号开始啊。都会有连续三个或四个期啊，是广兴老和尚的纪念佛期啊。我们那天去参加他们的念佛一支香，感觉蛮好。当然参加忏公的念佛一支香跟承天禅师的一支香啊，味道很不一样。不过各有所好吧。不过就色性来讲的话呢，我是觉得都很色性啊，都很色性。其实有机会自己能够不在心外啊，去圆境界，好好的借由这样子的一个精进的共同家行啊，在那种氛围底下，你自己去体会。如果你又懂得圣道的止观，你去那边体会五蕴。这个五蕴呢，它就是佛土。这一念念佛的心呢，就是你念的佛号的本尊功德。我们才刚刚学习过十名功德是吧？持名要有心理，如果你持名啊空心无际啊，这个心不庄严，你持那个名其实也不是太殊胜的事情。所以怎么样能够如力如心如行？啊，让身与意呢学习，至少在你作意要加行的时候呢，能够统贯起来啊，一心在道上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当我们知道什么事情是该做的，同时我们也知道什么事情是不需要花时间的。这些事情说起来容易哦，理性上都可以了解，可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呢，经常不配合，做不到。看我们的身体就知道了。你对你很熟的东西呢，老实讲，只要动食指的，你绝对不会动到中指，对不对？大拇指也不会动，所有其他地方都是放松的，只有你食指会用刚好的力量，那是因为你对这件事情很熟。可是你不熟的话，哎呀，你食指动了，五指就跟着在那边抓，在那边抓，哎呀，就是不自在。就不是在彼此会互相的牵动啊，会有一种牵一发动全身，因为就是不晓得怎么放松其余，怎么样用你要用的部分，而且用的力量恰恰好就够。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经常的去练习，练习到自己啊，好像做那件事情回到家一样，那么的熟。熟就能够生巧，所以呢，你必须懂得该要怎么样如理的作意。同样的道理呢，佛也告诉我们有九种不要去多加思维的事情。上个礼拜我们进到卷二的67页，准备要再讨论一切智人的时候呢，准备要进到外人问呢、啊，如果佛是一切智人，那为什么他经常不去答14个问题？那最后总结呢，这14个问题呢都没有一定的答案啊。你答什么，老实讲只会造成争论而已啊，就是因为没有一定的答案嘛，就像是苏格拉底的辩论当中一个诡论啊，一个人把一只鸟就握在手中啊，就问对方说，你猜这只鸟到底是会从手上飞走还是会被我捏死。问题是这个答案在这个人的意志上面嘛，对不对？ 不是我答的就算数嘛，是吧？当然你说，哎，佛不是有他心通吗？对呀，他可以看到他心的变化，可是心是无常的啊，你知道吗？当我给你一个意见啊，认定的时候呢，你可以去更改那个意见嘛，因为这就是心性嘛，心的法性就是这样啊。所以这种东西并不是有答案没答案的问题，而是没有一定的答案。佛也经常举一个比喻，就像是使女啊，使女的意思就是不孕的妇女。你去问一个不孕的妇女说：“哎，阿林嫁给你归回啊？”这不是讨人家煤气嘛？人家当然你不知道人家不孕，你去问这样子就无所谓。明明知道而问，就像那天去看三国，激将这个周瑜才从外地回来，那准备要去隔天要去跟那个孙权去讨论，到底我们对曹操啊来犯是应该要战呢，还是应该要降呢？所以呢，哇，好几批人就来劝进啊，说你应该要赞同我们要归顺朝廷。就是投降曹操的意思，有人呢就认为说应该要战，那大概分成呢文人呢、啊，文臣就主张要和要降，啊，那个武官呢就赞成要战，然后呢最后啊他在那边感叹，该来的不来啊，不该来来一堆啊，那后来呢该来的来了，谁是该来的呢？鲁肃就带着诸葛亮来了，然后呢他们素来就有余亮情节嘛。他就故意啊，这个周瑜就不说实话，因为整个情势他绝对是赞成要战的啊，可是他故意说啊，这个我们是战不过的，不要战了吧。哎呀，孔明就施出激将法，对不对？他说啊，哎，不战也可以，我们只要派出一叶扁舟送两个人过到对岸去就好了。两个人是谁啊？乔家太守大乔跟小乔两位美女。哎呀，大乔是刚刚过世孙策的太太，对不对？小乔是周瑜的老婆。开玩笑啊，他说啊，这个曹操啊就特别有喜欢人家老婆的嗜好，你们那两个老婆呢又特别的美丽。哎呀，一激啊，他马上就说我跟曹操势不两立，对不对？就开始把他激将。当然这个是小说里面的情节啊，在历史的事件里面呢，到底有没有赤壁这一战，其实都还成问题啊。不过这个故事其实也让我们反省很多事儿。很多事我们会怎么回答，其实并不如所言啊。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答案，其实历史是不决定的啊。历史是一时一时，其实有少数人的决定，多数人的共业，这样一直不断的辗转相续来的。所以你说佛的他心通到底干嘛用，佛的宿命通到底看见什么？如果你自己有得神通的时候，你自己看看吧。你纵使得到这个神通，通常你也不会选择去用它，除非你为了要调伏刚强难化的众生，为了教化的目的，你才会去用它。因为这些东西啊，都是属于这件事情，因为它都在论断世间及我的相续事。在世间及我相续不决定的过程当中，你去论断长不长，有边无边，对不对？这个有没有神识去不去，对不对？神与身呢，到底是一还是异？这广说就是有62件啊。你采取任何的主张，其实都不决定，并不是说这些主张都错，而是这些主张都是因缘法。因缘法性就不决定，不决定并不是不会发生一个结果，结果会发生，一时一时那个条件成熟成什么样子，它就会发生什么什么样子，是这样的结果。所以呢，我们上个礼拜呢也学过了放牛比喻经啊，当时婆罗门外道啊就跟那些放牛者说：“你们去考考世尊。”他说啊，这个人是跟我们一样啊，读过是非陀跟一切世论的外道经书的，所以你去问这些知识面的东西，对他来讲不是很困难。你去问你们这些啊，这些贱民阶级啊，这些 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儿。你如果这个事情他答了上来的话，那就可以证明他是一切之人。从放牛第一经就已经可以这样子，而且你可以看到他的回答，不只是回答这些琐琐碎的事情，他在这些十一个比喻当中呢，他都还连接到怎么样去管理僧团，对不对？怎么样教导比丘念住在道等等的事情。所以呢，对他来讲，你可以看到一个这样子的一切智人，他不只是通达世俗啊，他世俗跟圣义地啊，其实是两无障碍的啊。这是我们上礼拜学习到的结果。那今天呢，我们就接着下来，在66页，我们从这边节前好了啊。外人对一切智人主要有五种问难。其实第五种不算是问难呢、啊，而是一种称叹啊。去描述一下一般人呢、啊、对于一切智人的一种仰望、一种称叹、一种功德的称说啊。所以主要是这前面四个。而对于十四无忌的讨论呢是第四个。我们来看看这前面三个。第一啊 ,66 页啊。不见一切智人故应无一切智人，这是后观法师下的标题。他的问题是说，世间不应该有一切智人，何以故？从来没有见过一切智人啊，一切智人只有在神的阶级，就是天神的阶级啊。所以当时大概最有名的就是他化自在天的摩西首罗天啊，以及梵天啊，第四天，这些大概是印度当时有的神明的像。那大家对神明当然是敬畏的了，敬畏他是因为他会降福，他会降罪啊，他会有奖罚的赏罚的这个力量。所以呢但是呢在一般人的心中也不认为他们懂一切的东西啊，但姑且称之为一切智人罢了。所以这种人就问难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个人懂 everything 啊。那龙树菩萨的答案说，不尔，不见有两种，不可以不见，不可以因为我们不认识有一切智人便说为无。两个理由。第一个，事实有，因为有因缘障碍我，所以我没有见到这种人，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合理的推断啊。那么比如啊，人性逐出，你就问我们好了，我大概我认识我爸爸的名字，我阿公的名字，我大概阿祖的名字，我大概都也知道。可是呢，阿祖的爸爸，我的第四代以上，我们来台湾，我是第九代，我大概只往上推三代就 OK 了，这第四代以上我就不记得了，那更不要说我到台湾的初祖，何况那个初祖也是有父母生养的嘛，对不对？再往过去，我们没有家谱记载，我根本就不知道，对不对？不知道。啊，这个就是以因缘复故不见。那不见，如果没有这些先人，怎么会有我祖父、我爸爸乃至于我呢？对不对？所以知道，一定有因缘来的。可是这因缘我能知道的还是有限嘛？有限，难道有限之外我不知道的部分，难道就没有吗？这是很明显知道的事情。再来，雪山到底有多重？我知道它一定有重量，连一捧雪都有重量了，何况雪山呢？啊，如恒河边的沙数，我们都以恒河沙数来讲不可计量，但不可计量意思并不是它没有数量，而是那个数量啊，哎呀，哇，胜美清澈啊，连天上的星星才数它就花的，刚才数的时候呢它没有亮，我数过去的时候呢它又亮了，所以呢永远也数不清楚，并不是它没有一定的数量，而是这个数量呢你数不清楚，所以有而不可知啊，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实在也没有，没有呢故不见啊，所以呢你不能说是没有，因为呢没有是说有，而你不见说没有。你今天不见就有两个理由，一个是有，但是有因缘故不见；一个是他从来没有，从来没有的东西，你根本不会对他有无的意见，对不对？你对一个从来没有的东西，你怎么会对他有无的意见呢？不会嘛，对不对？何况你今天会问，那么从来没有一切智人，那表示有一切智人这个观念嘛？那有一切智人的观念，我们才会讨论到底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切智人。如果我们大家都没有一切智人这样的一个想望， 那么我们就不会讨论一切智人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就不会讨论人有没有第二头，有没有第三手。可是你看啊，在印度当时的神明，哎呀，两个头以上了，四个头的，对不对？我们十一面观音还有十一个头，对不对？那不要说是两只三只手了，连千手都有了，对不对？在当时印度的这种对神，他们对于所谓的眼啊、头啊、手啊，就代表他的那个神通啊，他同时能够分身各处，由此来以多头、多手、多眼等等的功德为相呢来安立。所以呢，这些虽然没有因缘障碍呢，它根本没有这件事儿，所以你根本不会起这种想，所以你也不会去分别见与不见这样争论啊，这是一个很理性上的答案啊。如是一切智人，因缘复故，汝不见。所以我们今天讲一切智人，你说无啊，这件事情是因为你有障碍，所以不见，不是没有一切智人。何等是复因缘，未得四性啊？对于佛法生戒，你不生信心，你对于佛法生以及圣人所爱的戒，你不起清净的信心故，心着恶邪见，以是因缘故呢，障碍不见一切智人，不见一切智人。啊，那反正就如上礼拜所讲的，放牛譬喻经的因缘，光是这些放牛人呢，见到佛的放光的像，哎呀，就立刻已经。不用去问他，都已经开始相信，像这样子清净的啊庄严相啊，应该是一切智人啊。此是第一个问难。第二个问难，所知处无量故，应无一切智人。他说啊，哎呀，应该要知道可以去知道的事情，不可计量啊。那既然所知处不可计量，怎么会有一个一切智人呢？啊，那么所知处无量故。非啊，无一切智人，诸法无量无边，多人和尚不能知，何况一人？以是故无一切智人啊，没有人可以骗知一切的，因为问题无边无量无边嘛，对不对？个人所知道的东西加起来都不能够骗摄一切法，何况有一人能够骗摄一切知呢？啊，以是故外人就推断无一切智人。罗素菩萨的答案也很简单，就像是诸法无量一样。如果这些东西都可以被知道，而只是现在没有人去知道它，只要有可以知道的，就可以去明白它的因缘果报，是不是这样子？那么就应该可以推断，智慧也是跟这些所知处一样，也是无量无数无边。人家不说，你怎么知道人家不知道？对不对？这个慧师的这个辩论就知道，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不快乐呢？人家就问了，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不快不快乐呢？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意思，只要有所知处，就有所知处相应的智慧。只有你见与不见，你不应该说有知与不知的问题，只要它是所可知，就有能知的智慧，这是绝对是相应式的，这是等量而说的啊。如含大盖也大，含小盖就小，我们所知处的量有多少，智慧就有多少，就像含的大小是一样。我们共所了知的世间有多少方分，就有多少方分能够观察的智慧，这一定是相应的事儿。啊，这是一个理性上的答案。可是通常理性让人家服气了，我们总还是觉得不太对。为什么？情执，不甘愿，不甘愿，因为你这毕竟还是无法想象嘛。所以最后还是要导归这件事情，佛就最后耐心的，而且是好心的劝告我们，像这种啊没有答案的，你不要花时间去想嘛，对不对？多想四圣谛嘛，多修学四念住嘛，这个可以成就圣道，可以解决烦恼的系缚嘛。这个东西不去想，你去想那些没有答案的去争论其事干嘛？对不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啊，不要以为理性够用，我是觉得理性是不够用的了。你不要穷理性之边际，这样子的结果呢，没有好处，没有好处。昨天晚上回去啊，通常讲完课都比较嗨啊，所以不是马上睡得着， 就打开电视，哎，刚好开始开播，那个后已经后半段了，那个片子叫做 Polar Express， 就是北极特快车。蒋生老公公派一个车长啊，开一列这个火车啊，去拣选几个孩子到了北极去参加他们的就是开始送，就圣诞老公公要开始到全世界送小孩子，乖的小孩子礼物的一个典礼啊，就是那个过程。那被拣选的几个孩子啊，就几段姻缘。哎呀，最后呢，他们总算眼见为凭嘛，啊，知道真的有圣诞老公公这件事儿，所以他们每一个小孩子都有一张车票，都有张车票。然后在回程的路上啊，那个车长就给每个人车票啊剪上几个字，剪上几个字。那总共他大概主要的孩子有四个，那四个孩子的分别的名称呢，就刚好是四正经，佛法僧戒。开玩笑，他里面的英文名字，第一个呢，第一个叫什么？第一个我忘了第一个东西了。然后第二个呢叫做 depend on， 就是你要有信赖。你要有信赖啊，然后第三个呢是 lead 啊，要做一个有自信啊，做人典范，能够懂得怎么样去驾驭大众，同理大众，一切无碍的人啊，就好像是生一样嘛啊。第二个是 count on， 就是你要依赖什么呢？你要以法为依，对不对？以智依止，法依止，不依依止，这是法啊。第一个什么东西我忘掉了，第三个呢，信。信他就 believe， 因为那个孩子因为家里很穷，所以他向圣诞老公公祈祷过，从来没有应验，所以他去之前他是完全不相信有圣诞老公公这件事情。哎呀，去了之后呢，他终于相信了。然后呢，他不跟，然后圣诞老公公把他抱在脚上，问他说：“你可以跟我要一个礼物？”他想了半天呢，他说：“因为刚刚从那个羚羊啊。”脖子上掉下一个铃铛在地上，他捡在怀里，然后后来他就还给圣诞老公公说：“这是你的东西。”他说：“我可不可以要那个铃铛？”因为他本来去的时候啊，那个所有那个地方的声音他都听不见，包括那个铃铛在内，那个铃铛在耳朵边摇啊，他听不见声音的。后来他发现，为什么其他孩子都听得见，都说那里有什么声音，那里有什么声音，可是他怎么样都听不见，所以后来他就给自己一个机会说。我相信这一切。哎呀，这样子观想之后呢，一摇就有声音了，所以他就觉得这是他初所信的对象，所以他就跟圣诞老公公说：“我就要那个铃铛。”可是没想到，因为这些小孩子被找去的时候呢，都还在睡觉啊，所以他们都穿了那个睡袍，他的睡袍啊，刚好有口袋一个破洞，他就把他要到的铃铛就放在那个口袋就掉了。那因为那个是掉在那个哪里呢？掉在那个雪橇上面啊，因为圣诞老公把他抱在脚上嘛，说呀，全部这个找来的孩子当中啊，我每年都会挑一个，第一个送他礼物，那你可以跟我要礼物，他就要这个礼物。结果呢，回到家之后呢，发觉哎，这口袋破了，那个铃铛没有了。他正在很 depressed 的时候呢，那搭那个北极特快车回到家，回到家之后呢，他很伤心的就回到床上睡觉。隔天早上他妹妹把他叫起床说：“哦，圣诞老公送礼物来了。”然后他说：“还有你的一个小包裹。”他把小包裹打开啊，那个圣诞老公给了一张卡片，他说：“我在我的雪橇上看到这个东西啊，你最好把你睡袍上的破洞补一补。”然后那个卡片底下就是那个铃铛。哎呀，刚好就是第一个，我就把它归因为法吧，那佛了，佛法僧以及所信，信就是戒，因为信就是菩提心，圣所爱戒就是爱佛的菩提，你相信众生能成就佛的菩提，你有无条件对这件事情的信心，不管你遇到多少的障难，你相信决定能成就，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有这个信心呢，所有的障碍你会找方法排除，没有这个信心你会以少为主，要不然呢，就退转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到最后能够成就的都是靠这个事情啊！你对于佛法僧的信心，对不对？信自己能成就，就是佛法僧戒这四件事情，你有这个四正性， 这些事情都不会去要求理性的边际啊，你会扶住你的烦恼，因为只要烦恼不去造业，对不对？你三界就能够究竟得系缚嘛，得解脱，不是得系缚，离系缚嘛，对不对？你何必担心呢？一时半刻做不到，那不是问题，你的信心不退的。该要做的事情就如你作意所引，你不会被烦恼所引，你活在这样的日子里面不就好了吗？不就好了啊？这个是这个这边要谈的事情。好，第三个问难，他说啊，若佛是一切智人，那何故他不去像释迦牟尼一样讲一些世间的善法啊，像和合汤药啦、观心相等这些事情，不但他不去做这些事情，他还在僧团自戒。他说啊，比丘弟子，汝不应当做这些事，这些东西都是不正命，不是正确的生计。如果你以这一些邪命啊、邪命事来向众生获得供养的话，都是属于不正命啊。说是那显然是佛不知道这个事情嘛，开玩笑，佛是学过释迦陀的，怎么会不知道这些事情？只是知道而不做罢了啊。所以底下就回答这个事儿，问曰：佛自说佛法，不说于经。若药方星宿算经四典如是等法，如果佛是一切智人的话，他何以不说哩？以是故，就可以证明他不是一切智人。龙树菩萨的答案有两条，他说：第一，虽知一切法用才说嘛，那不用何必说呢？有人问就说，不问他就何必以此为这个生计来向大家兜售。哎呀，说你印堂发黑哦，来我给你卜一卦，对不对？何劳此何劳做这件事情啊？那该要做的事情就直接解决这个问题就好了啊，因为你只要心清净，你可以离一切障碍的，这是根本的法要。第二个回答是：复次，一切法略说有三种，一是有为法，二是无为法，三是不可说法。什么叫不可说法？不可说法的意思也就是什么？自己要去作证，自己要去作证啊。所以呢，就是就近的圣意了，就近圣意，不是生灭的，就不然就是不生不灭的，要不然就是自己去作证的啊，自证圣智的所行境界。所以这三个呢，佛都说了啊。佛说哪些有为法？佛说有为法不外乎三颗，蕴处界，对不对？佛说无为法讲了，佛说涅槃了，对不对？佛说涅槃了。那么佛也说不可说是啊，不可说是就是真如啊，对不对？这些东西佛都说了，对不对？归纳起来就是白法啊。有为法四颗嘛，心王心所心不相应行跟设法，这是有为嘛？六位无为嘛？啊，由此所显现的二空真如嘛？那全部都已经讲了，该要跟系缚以及解脱有关的事儿，佛都讲了。那跟解脱无关的东西，用才说，不用就不说。你何以说佛不是一切智人呢？啊，我觉得这是龙树菩萨的那个辩才无碍啊，可见一斑啊。第四条目。佛不去回答十四难啊，十四难有十四个问难呢，佛是一向不太回答的，所以呢，由此证明呢，他一定不知道这十四个问难的答案啊，因此说呢，他不是一切智人。问曰：十四难不答故，知非一切智人，何等为十四难？前四个呢是世界及我，这是主要的对象啊，去辨明他是常无常、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四句。第五到第八呢是世界及我呢，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四句。九到十二呢是对于死后有没有这个世神呢，去到后世，有去无去，亦有去亦无去，非有去非无去四句。到最后两句十三十四变身呢，这五蕴身跟这个神事的依义。有人呢主张啊，神事跟所依的身呢是一，有人主张啊，五蕴身跟神事的是义。那我们经常讲到的断见跟常见就是这两个啊。那么主张一的就是断见， 所以只要五蕴生灭了，神就灭了，啊，神识就灭了。那如果主张义的呢，就是常见，身虽灭吗，那么这个神是一的。这种说法其实不是佛说的因果，是当时婆罗门的主张。婆罗门的主张说啊，我的神识啊是婆罗门，我生生世世一定生作婆罗门。他们是因果决定论，就是说就是那个世神啊是有决定自信的，你们这些贱种啊，生生世世就是贱种啊，这样子说的。所以当时的这个，因为这些婆罗门是阿利安，就是亚利安族，就是罗马那边来的，就是侵略性的民族。那么东方也就是的原住民啊，他们就反对这个东西，那么来就是只被你压迫，我大概比较好一点就是做商人罢了啊。那么当地的贵族也顶多做到刹利，就是不可能当婆罗门，婆罗门也只有你们这些白种人才能够当这些知识分子。所以当时就开始有所谓的沙门主义，他说啊，我自己只要去冥想，能够去作证，乃至于升到梵天，跟梵天直接交打交道，我就不必透过你们这些祭司，因为婆罗门只是祭司嘛，只是人跟神明之间的一个桥梁。说我只要能够自己修定得神通，我可以跟神说话，我不要透过你们祭司。这是南方东方民族他们去反抗婆罗门当时的一个沙门主义。所以佛陀当时也是在这个沙门主义的酝酿底下开始要去寻求抵抗，因为他父亲那么一挂，都是因为他们是属于东南方的民族，慢慢因为他们往西北迁，因为没有势力啊，越没有势力就越往西北迁，越往西北迁就只好讨好雅利安民族。比如说在他们所在的那个舍卫城，舍卫城的国王就是波斯匿王，波斯匿王是雅利安族的，那当时他们是释迦族，是寄居在舍卫城边边啊，迦毗罗卫的那个地方啊。虽然他爸爸也是国王，那经过考证呢，净饭王他们释迦族啊，不是雅利安民族，并不是白种人啊。那原住民呢是比较黑黑的，你去印度就知道了，印度有白印有黑印。那他也不是印度民族，因为他是在雪山下，所以有人就推断了，像印顺导师就属于这种啊，这种推断。他说啊，在雪山下，那应该他是属于蒙古族。那如果蒙古族他是黄种人啊，跟我们同一族的，其实我们中原民族主要两个的血统，最大的一支就是蒙古。像我们额头比较大的，你可以看我们每个额头比较大的，像张真卿绝对是蒙古族的。那有人就比较额头比较短小的，那是另外一个比较是东南民族的，啊，从西北来的大半都是蒙古族，这是中国最大的血脉。那如果他也是蒙古族，所以他皮肤应该是属于黄种，啊，所以这是很多历史的推断的。不过因为但是问题是他又属于雅利安民族的波斯匿王的那个属地的一个小国。所谓小国啊，相当于我们这个里政里定啊，你不要以为净饭王很大，净饭王可能管一个里而已，就是这么大啊。所以他说啊，这个迦毗罗卫既然是在波斯匿王的管辖地，所以他可有可能是白种人。可是事实上当然有很多的辩论啊，不过这不当。所以你也可以知道这种思想其实是当时罗马希腊神话一直以来的那种多神的信仰，那印度当时也是类似这样的东西，啊，他们有在地的原始信仰，也跟西北民族来的信仰整个混杂，原始的信仰都是属于一种多神信仰的一种状态，所以这十四难呢，就当时他们普遍的印度人很爱思维这些事情，啊，很爱思维这个事情，那决定了这个事情应该都归作有个作者。龙树菩萨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他说你有妈妈，我有妈妈，我们不值得把我们每个人的妈妈合作一个共有的妈妈，对不对？这他认为不需要这样子。那到了哲学辩证的时候呢，更有很多的讨论。好，这些讨论呢，问题在哪里？白板上所写的没有一定的答案嘛，没有一定的答案嘛，对不对？就像我们理性上一切法都归作四句辩，对不对？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佛说要离四句的意思是说， 理性的答案只有四句，四句都各有因缘，但都不周遍。一个真理一定要周遍，而且它要真实。不周遍，这不构成真实的充分条件。所以呢，你怎么去讨论这四句话的答案，哪一句话才是真理呢？如果真理必须要落四句去决定的话呢，四句都不决定，因为个个有因缘生，对不对？因缘变化，它的答案就不决定，所以你怎么可以愚中论断呢？不过到最后争成各个宗派的宗见罢了，对不对？都不是周遍的真理嘛，所以呢，不需要去思维这个事儿。好，我们看看龙树菩萨答案之前呢，我们看看白板。这个白板的出处啊，出自于这个《显阳圣教论》卷十七啊，卷十七。在修所成地的时候呢，就是瑜伽师论修所成地的时候呢，弥勒菩萨也举这件事儿。他说啊，闻所成慧，闻所成慧是要生信心的。闻所成慧的标准是要能够升起信实相、信三宝功德、信众生皆能成就佛果。这三种清净信心能够生起来是闻所成慧的果德。可是如果你的闻所成慧是听课听半天，闻法闻半天，最后你的信心不决定，因为你信心不决定就不会生愿，没有愿就不会起行，没有行缘不成就，毕竟没有果报，没有果报你信心就更不坚定，对不对？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麻烦事。当他在讲到闻所成慧不决定的时候呢，他就劝我们有九种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意思其实就是他劝我们，他后文又说不应思议，就不应该去思考它。啊，并不是说我们经常就讲啊，不可思议不可说就是真理。不是，这边的不可思议就是不要乱想了，想也没有用了。那为什么他要讲理由？他做了三分思辨。第一分，这九事啊，哪九事？我有情世界业报尽律者境界，诸佛境界是四种不可计事非正法以及一切烦恼之所引射。这九件事情佛说啊，这九件事情不要去多想。理由，这九件事情的由来有五处，有五处，哪五处？有五个来由，有五个理由，我们才会去想这九件事。第一个理由，依于自心见。什么叫自心见？无所有说之为有，这就是自心见。自心见的定义就是这个意思，无所有中说之为有，只是你的执着而已，根本没有那件事儿，对不对？就是你自己说有就有了，这种东西叫自心见。什么东西呢？我跟有情，我只是一个概念嘛，那扩而广之，我有故有情也有嘛，对不对？